谢主。主耶稣，你真的是信实的主，你一同在，我们就要得福。谢谢你，借着诗歌，借着弟兄姊妹的向着你的求告、祷告、感谢、赞美，主啊，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主耶稣，下面的时间，求你再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晓得怎么样来追随你，来跟你合作。我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个礼拜，我讲到，凡耶稣说，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我期待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般蒙他恩召的人是有何等的指望。我们不只是信耶稣，让我们在地上活着品质好一点，活着好像比较有引领而已。我们乃是永世活着，要跟他永活，要跟他活到永永远远哈。那上个主日我们讲到，有一种人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一个真明白神呼召的人，跟随他的人，他们最终会成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好，那我们先不说我们自己，我们先来说圣经上的这一班人哈，他们为什么被称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天地的主而活。原来这个世界是什么？上帝造这个世界，然后造人，希望人来管理这个世界，希望人跟他心灵相交。本来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个蒙福的世界。神说生养众多，使你们遍满全地，来治理这地。可是杀出一个神的仇敌魔鬼啊，我们的老祖宗呢被骗了，结果把这个权柄交给那个魔鬼，所以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你们有没有看过狮子王那部影片，那个卡通哦？那部影片呢把这个真理诠释得很清楚。当那个正统的王做王的时候，哇，那个狮子的国度全部都是阳光普照，大家都蒙福。后来有人要篡位，那不应该做王的，非法的，他篡位了，整个幽暗就临到那个国度。好，一直到这个正统的王再拿回权柄，阳光再普照。那为什么这一般人他们是世界上不配有？因为世界上人都被握在恶者手下，他们的自己就是他们的王。我们每个人以前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都为自己以为好的来活，有时候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些人会称为世界上不配有的人，就是为什么？他们蒙了神的怜悯，他们得了天地之主的启示，他们为神的话就是真理，他们为了行真理，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不顾念自己。他们为了神的吩咐、神的道，他们遵义路而行，走上去，把他们的生命献上，就是要让神的这个道有一点路可以走，在这个黑暗世界要有一个突破。以前牧师常讲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众子的行列，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成为众子显明出来那么重要？万物都在叹息劳苦，像那个狮子王的那个国度，哇，他们都在黑暗里面都在叹息劳苦。可是当神的众子显明出来的时候，这些权势就要退去。所以需要有一般人为神而活，为神站住。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安乐，为自己的享福，他们是为永生神他的真理而活。那这样子的人，他越不为自己活，越为神而活，他 他越享受到永生的喜乐。有一首歌说，我为那位，对不对？定死者活，58首，何等快乐这样生活。真的，我们越不为自己活，为永生神而活，我们越得到什么叫做喜乐，我们越发现我们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是真正的财宝，永世的财宝。这地上的财宝都是带不走的，可是我们得着的是神给我们的，那是真的神给我们的，不是神借给我们的。因为进入永世的时候，他跟着我们进到永世里去。好，所以这一班人呢，他们有这样的看见，他们蒙了神的怜悯，所以呢，他们得了天地之主的启示以后，他们就跟随他。啊，希伯来书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来看这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今天觉得这一段圣经呢，这两节，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过来哈，太宝贵的，太宝贵的话。希伯来书11章。39-40节，38节末后就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39-40节，我们一起读：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这是什么意思？求神今天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因信，就是相信，真实的相信就带来跟随。所以希伯来书11章那边讲到的信心英雄，都是信从神的人。因为真实的信，他就跟随上去。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是美好的证据？我用一个简单的话的讲，就是这些人呢，他们的生命为神敬虔跟荣耀的事，就是神恩典跟真理，为了神的恩典跟真理做了见证，做了美好的见证。比如说约瑟，他知道有一位神，他经过苦难的时候跟神同在，他一直跟神同在，神就帮助他。比如说但以理跟他3个朋友，他们知道有一位永生神，是他的生命要向他奉献，要向他敬拜的。他的3个朋友也是，他们活着就是要来侍奉这位永生神的。所以神呢，就在他们生命中显出神的恩典，对不对？那是荣耀的恩典。哦，这是生命前进的事。因着这些人他们信从神，就显明出来，证明了神的恩典跟荣耀，神的拯救是真实的。这是美好的证据。那这个美好的证据呢，好像这个时候一个，那个时候一个。好，他们把神的生命的道表彰出来，好像一个发光的石头。这里一块发光的石头，因为我们要跟下面的一起配合来讲哈，在约瑟的时代有约瑟这个发光的石头，到了摩西有摩西，后来有大卫，后来有但以理，有以赛亚，一个一个都把神生命的道表彰出来，他们在那边发光，是发光的石头，这里一个那里一块，都是会发光的石头，都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但是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所应许的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10节所讲的。我们来看一下11章第10节。我早期读这两句话我读不太懂，我后来就懂了。11章第10节，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他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们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就是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亚伯拉罕所等候的，神自己所经营建造的这一座有根基的城。因为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还没有得着这个应许。所以四十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更美的事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的。然后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什么？救恩的事，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在罪恶中的，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救出来，让我们出死入生，使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希伯来书往后面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了哈。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神呢，把我们本来是一个顽石，是一个不会发光的石头，是顽梗悖逆的，向神是不会有反应的。可是当神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出死入生以后，当神把他永生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向着神开始有反应，那神可以开始对我们说话。好，所以我们就晓得，就像刚刚大家讲的蒙光照，我们就晓得读了神的话，有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到我们里面，我们发现啊，我们里面有诡诈、有假善、有嫉妒啊，我们就按着神所光照我们的来向他悔改。他的恩慈、他的怜悯是要牵引我们悔改。我们一悔改，耶稣说天国近了，我们一悔改，我们就尝到天国的滋味了，我们就成为活石。那旧约时代的那些圣徒呢，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得荣耀，但是永生神呢个别的向他们显现，因为他们的心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心是一个诚心，是神可以向他说话的心。好，所以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都只是一个一个活石，一块一块石头不能成为一座宫，对不对？好，那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让我们这些人一块一块的活石来到神面前，然后神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同被建造，就成为一座灵宫。那这个必须在新约时代耶稣成全以后，才能够把这件新耶路撒冷城整个建造起来。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所等候的就是这座新耶路撒冷城的建造啊。所以说这一座灵宫，彼前第二章第五节说，这一座灵宫是建造万物的神把一块一块的活石各就其位，安放合宜的把它建造联络整齐起来的，是旧约新约时代的众圣徒像活石一样同被建造起来的。所以他们需要等我们才完全。好，那 所以四十节说，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这座灵宫呢，也被比喻成一个特别的身体。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这边也讲了一下，这个特别的身体呢，那个头那个元首是基督，其他跟着基督而被重生为神儿女的，彼此互作肢体。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这段话，非常宝贵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这个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边讲，他说一个身体全部都做眼睛吗？那就不行，对不对？全部都做嘴巴吗？那也不行。全部都是手，全部都是脚吗？都不是。有的当眼睛，有的当嘴巴，有的当耳朵，有的当手，有的当脚。这个肢体，生命的主把我们配备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要彼此相助，彼此相助就叫身体渐渐增长。这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呢，这边在讲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彼得前书第四章这边呢，也很具体的讲了一些情形。我们看一下哈，希伯来书、雅各书的后面，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哈，很实际，很具体，我们一看就明白了哈。好，就这个这边就解释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里边所讲的。好，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边彼此相爱那么重要？没有彼此相爱，就没有真实的建造。我非常宝贵聚会，特别是弟兄姊妹渴慕爱主、清心的人一起的聚集，那是非常宝贵的。这是神设计的。神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后末那边讲到说，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设计的。为什么？神借着奉他名的聚会，他要来祝福我们众人。虽然我自己私下读经祷告，神也祝福我，可是来到聚会中，我常常在那边赞叹神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有的人弹琴，有的人领会，好像菊花，对不起，菊花不要骄傲哈。我每一次听到里面，我的心都很受恩感。我坐在那边赞美神，神那是你做的。我差不多都说，哎，菊花都你来领会好了。我差不多要跟他这样讲了，可是他说师母这样压力很大，因为我承认在这方面我没有他的恩赐好。 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功用。你不要说，哎呀，我都没有恩赐。曾经有一个人讲说，哎呀，我都没有恩赐。一个传道人说，你总可以站在那边，向着一个哭丧脸的人，给出一个微笑吧。这也是恩赐啊。你知道有个 S 的菜哦，他就是牧会。啊，因为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你们都知道嘛。她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人，她是很不寻情面的。她讲到就是按着神要她讲就讲了，从旧约讲到新约哈。然后她最后呢，她就说人就是要寻求神，根据圣经，人就是要起来寻求神呐、啊。你要自己起来寻求神，我不能替你吃，不能替你喝啊，你要自己起来吃，起来喝啊哈。啊，结果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教会有些人不喜欢他这种作风哈、他们好像也没有开办主日学，就小孩子都一起来聚会啊，这样。我不是很sure了，不是很确知，但是总之呢，他说他到一个地步呢，他教会的人呢，很多人都走掉了，能够奉献的都走掉，最后只剩下一个人可以奉献，那个人是谁？就是他先生。他先生是代职的、啊、所有人都能够奉献的，因为其他都是学生啊，能够奉献的都走掉了，剩下就一个人可以奉献，就他先生。他说，主啊，我到这个地步，我一直在传讲你的话，有人渴慕，有人追求，可是有些人不高兴哦。他说，主啊，我们都付不出来了。他真的就 depression 啊，很严重的 depression。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事先跟人家约好说要到温哥华去参加那个 homecoming 还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赵仲全牧师那边，他一去，他只是去那边，不晓得是赵仲全牧师还是谁，只是跟他见面的时候，就是在主里这样给他一个 hug， 只是在主里给他一个 hug， 一个在主里爱的一个 hug。他说，奇妙，我的 depression 咻不晓得到哪里去了，神迹就发生了，他整个人在被提携起来，就是一个 hug 而已。那个人就是他，是在主里有生命，他知道这一个人已经荡到一个地步了。好，结果这个人在被建造起来。那我们不说这个人怎么样哈，但是说这个就是神可以做的。我恩赐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讲到，我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啊。其实我在这边讲到也是不得已的，因为神要我讲，我实在很不会。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在公共场合是没有办法讲话的，有我过去的成长的历史可以证明啊，我是不得已的。啊，就像保罗说，我传福音，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神给我一个看见，我不讲我就有祸了。即使人不喜欢听，神要我讲我还是要讲，不然我就有祸了。好，所以这个恩赐，我们彼此都有恩赐。你一个问候，你知道我在台中讲到的，常常有人就会说，哦，师母你今天讲得很好。我说，哇，你是啦啦队队长，真的。哦，师母你讲到的时候，我就在主里听，我就一直领受圣灵，就一直充满我。哦，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讲得不好，哩哩啦啦哈，啊，结果下面人祷告，我说哇，祷告的比我讲到的还好，把神的话祷告的更完全。可是呢，那种扶持，哈、哦，不是在那边挑剔，你扶持的好不好？不是，就是彼此相助，在爱里彼此建造。好、哦，那这个真的，我们都会一起成长。哎，真的要过教会生活，要过这种教会生活，大家都来爱着这种教会生活，我们就在彼此造就。一次的聚会，那个普通的一次就不一定要特别的特会，一般的特会还不一定能够得到我们平常这种聚会的这种造就。真的，弟兄姊妹，我不是拍马屁，我是不会拍马屁的人。好，这是真的。 所以我每一次在聚会里边，我常得主的造就。那个彼得前书这边讲，我们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所求于管家的就是忠心，你只要忠心的好。刚刚也有人祷告，神所悦纳的是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所无的。我有的就这么多，我就忠心的按着神的感动就把它服侍出来，好，那我们就会被建造。那这座灵宫呢，我刚刚也讲过，就是启示录里边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基督要来住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合而为一。好，那新耶路撒冷城，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九节。这个约翰呢，他在拔摩海岛，他说有一天这个有天使来对他说，第九节哈，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我们再看第二节，二十一章第二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座城里面呢，对不起，我们看一下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这座城呢，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我的眼睛，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哈。这座灵宫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活石，耶稣说你们要做光做盐，要兴起发光。当我们连结在一起，哇，那个光更光辉灿烂。那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以前都是黑暗之子，我就是这样被吸引来信耶稣的。也许我们能够发光以后，别人就因着我们能发光也来信耶稣。好，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传主道的一个程序。好，那这个神要的至终就是要新耶路撒冷城这座灵宫被联络起来，被建造起来。那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是一个一个发光的石头，因为这座新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是先要在外面预备工料，一块一块预备好的活石才能安装在这个里面。好，那上个礼拜我讲到了亚伯拉罕啊，这一块活石，我说这是我们今天讲几块发光的活石哈。上个礼拜讲了亚伯拉罕，我们总结一下哈。亚伯拉罕呢，他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八九十这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九十，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好，这边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同盟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应许。 同盟这个应许啊，那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他们离开世界以后，他们肉身毁坏以后，他们没有死，他们是活在另外一个活地的境界里，就是在天堂。耶稣告诉我们，他们都在神永不败坏的国里。我上个礼拜也跟你们讲，在路加福音13:28，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秘密。好，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跟天连结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的生命也是可以跟天连结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我们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我里面的这个永生，耶稣的生命是天从神那里来的，来重生了我，使我成为神的孩子。好，我们要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是非常有指望的。世人呢是越来越老朽，一口棺材等着他们，我们是越来越荣耀。好，越来越荣耀。有人在说保险，有人要保险，要拉保险。我跟牧师说，不需要再帮我保险哈，你不用担心我将来。我相信，我只要继续追求，我会越来越荣耀的，就会越来越有用的。那越来越有用呢？神一定会给我吃的、吃的、穿的。我只要有衣食，我就满足了。你不需要为我将来啊、退休以后啊，不需要。除非我不追求，我可能就退后就堕落了。我求神保守我继续追求。我们是越来越有用，越来越荣耀，因为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力量在成全什么，是靠着神，是由神那里，从神做的。我们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做的。好，那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在地上经历了神。我们简单给他总结一下，亚伯拉罕经历神，他原来也不是，他是神呼召多少他就跟随出来，可是在这个过程，他不是一直都是信心那么高昂的，他也曾经怕死，对不对？以前我第一次读亚伯拉罕的，我真的很气他，真窝囊哦，真窝囊啊，这种男生这么窝囊的，怕死，居然把太太就送出去了。这是我最不能原谅的。好，但是呢，神慢慢的做他，慢慢的神管教他，慢慢的做他，慢慢的做他哈。所以呢，你看他经历神，第一，他得了以撒神机次的出生。好，当然神已经几次向他显现了，那我们只是讲其中几个重点。他得了以撒。死无变有，奇迹式的出生，这是很大的事，对不对？他得了这个应许。还有当神要他献以撒，他乐意献的时候，他仿佛从死亡中得回他的儿子复活。第二，对不对？第三，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不是要去买一块坟地吗？别人的见证说，你在我们当中是尊大的王子。你看他的生命被看为是尊大的王子，那么尊贵，神做了，所以最好的坟地你都可以拿去送给你。亚伯拉罕说，不，我一定要用我的钱买。他不贪，非常尊贵，对不对？他经过许多试验，好，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那个当他帮人家打仗打赢了，我不要一根线一根的，因为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如果富足是永生神使我富足的。他那个见证越来越荣耀。然后最后一个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啊，我觉得我讲到这一点，我说主耶稣真的很有意思啊。创世纪23讲到撒拉过世了，127岁的时候过世啊。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137岁，他大撒拉10岁，所以137岁。后来到了他儿子40岁的时候娶了妻， 那第二十五章呢，二十五章又跟我们讲亚伯拉罕又娶了妻，这是在应该大概就是在以撒140岁以后。你看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看自己的身体形同已死，没有力量再生孩子了。可是你看亚伯拉罕，他到了140岁以后，他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图拉，他又生了几个孩子，又生了6个孩子。你说他的身体的力量是不是好像也经历一个返老还童？哎，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可是亚伯拉罕真有看见，他呢，你看他很有智慧处理事情。25章的第三节哈，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他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然后接着我们看下面第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他真的很有智慧。嘿，奇怪，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以撒，怎么还有财物分给庶出的众子？所以这个一切的所有预表什么？还不是财物，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份信仰的传承，最宝贵的是这份信仰的传承。亚伯拉罕非常富有的，他给许多的财物都给他这些庶出的众子，大概有财物就可以安稳他们了。他是最宝贵的神的应许，因为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看到基督，这耶稣告诉我们的。他不晓得什么时候看到基督，可是这个时候他快要死的时候，他应该看到基督了，他欢乐，基督这个应许一定要应验，这个是他还没有得着的。那就要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要借着他的子孙这样传下去，基督要从他的后裔里边生出来。亚伯拉罕抓住这个应许，所以他给以撒最宝贵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传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以撒。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是以撒，我的父亲那么爱我，这是我感受到，我的母亲那么爱我，我的父亲那么爱我，母亲爱我爱了30几年，90岁到127岁。好，我爸爸也非常爱我，这个他享受到。可是有一天爸爸要把我献祭，拿刀要杀我，他的印象深不深刻？很深刻。他那么顺服他的父亲，因为他的母亲是顺服的妇人，他生命整个的被塑造是这样。他信任他父亲的爱，不然他跟亚伯拉罕抢东西一定是力量抢得过亚伯拉罕，对不对？他年轻力壮，可是他要把他上献为祭，然后呢，神奇妙的一只羊来代替他。你想想，他一辈子会不会想到这件事？他的父母也一定会跟他讲，你是怎么出生的？这个信仰的传承是刻骨铭心的。然后他也看到他跟他父亲在一起，看到父亲已经挖井，好挖井，好，现在这个以撒呢，他也面临了饥荒，他到基拉尔去，神向他显现。他有这一份信仰的传承以后，他神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你在这里，我答应你，我要祝福你。他就在饥荒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第26章，他自己也经验神了。他不仅父亲陪着他经验了神，他自己也起来经验神。26章的第十二节到14节，好，我们一起读。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那他在挖井， 他父亲以前挖井，他知道，所以他就把父亲挖的井重新挖出来，结果挖了一口井，人家跟他争，然后再去挖他就让，再挖一口井，人家又跟他争，他就让，结果再挖一口井，结果他给那个名字取那个给那个井的名字取利和伯，就是宽广，人家不跟他争了，神向他显现。这个真理呢，曾经吴定峰就是领受这个真理，在他的事业上就这么去做，神也大大祝福他，宽广，不跟人家争，退让。所以呢，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呢，神就向他显现，说不要怕，我要赐福给你。他就在那边逐坛求告神。后来基拉尔王他们来要跟他结盟，他们说一句什么话，第26章的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你看别人就看到上帝跟他同在，他们见证了神的荣耀。好，时间关系，我们再来看雅各哈。我们再来看雅各，这个雅各就比较复杂一点哈。这是第三个发光的石头，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知道雅各在乎神的祝福，在乎属天的祝福，虽然是肉眼还看不见的，可是他在乎，但是他却用诡诈欺骗的手段，所以神要对付他。他在乎神的祝福，在乎属天，切莫属天的祝福，神很悦纳，神非常悦纳。所以在他逃为逃哥哥的追杀离开家的时候，他流落他乡的时候，神保护他，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神应许他，神向他指示，雅各也向神许愿。好，可是他生命中，他虽然他肉身的生命跟神有连结，因为那个天梯的启示，他想到啊，神正在这里，他知道永活的神在人间，是存在的，他动了敬畏的心，但是他生命中有一些职数是需要被神炼净的，所以呢，神为了要除掉他生命中的败坏之处，就是他的绊脚石，神祝福他的绊脚石，所以神怎么样，许可他遇见拉班。雅各遇见拉班，我们有这个成语，雅各遇见拉班，他骗人，神就叫一个更厉害的来骗他。我们看一下创世纪31章，我们看他怎么苦哈。很多时候我们看他怎么，创世纪31章38到41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他多苦，我们听他这样讲多苦，而这个拉班真是厉害。不仅这样，不仅被拉班骗，这还是财务上皮肉的苦，他被他的儿子骗，那是心灵的苦。他最爱的约瑟，他最心爱的妻子拿 难产死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居然，我们看一下《创世纪》37章31到35。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他的哥哥呢很气约瑟，说那个做梦的哈，他们就要把他除掉。我们看31章，他们把他卖给那个商队，哈，那可是他们呢，我们看37章31节到35节，我们一起读。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的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我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你看那个心灵的痛，神一个一个剥夺，先剥夺的拉结，剥夺的约瑟，后来呢，他们要去，他就抓着便雅悯不肯放。然后可是要去买粮食啊，偏偏约瑟就说，你不把那个小的带来，我不卖东西给你。说又必须把最小的，他的儿子说，你如果不把这个小的给我们带去，我们就不能买粮食吧，我们大家都饿死好了。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小的也给出去。你看神就容许他一直在被剥夺，这个过程他必须要经过。神在制作他的器皿，一直到他被制作到一个地步。好，我最近看《荒漠甘泉》，我看到一篇文章非常好，我读给你们听哈。这边讲到《腓立比书》1章29节说，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有些时候受苦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神要拆毁我们这个人，要洁净我们这个人哈。那这个9月2号哈，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有主的带领，看一下《荒漠甘泉》，实在非常宝贵哈。这边有一篇文章，他这样讲，他说，神开办了一个学校，校中许多功课都是要在眼泪中费力学习的。有一个弟兄叫斐克斯托说，哦，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58年的训练，他的困难变成了他的胜利。我们在这个学校里受训练的日期是有限的，离开世界就不能被训练了哈，所以说训练的日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再逃避难学的功课。如果我们能高高兴兴地忍耐到底，直到学成毕业，进入荣耀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冠冕更美丽，天堂更可爱了。然后最精细的瓷器至少要经火烧过3次，有的还不止3次。为什么瓷器要经过多次的猛火呢？一次应当够了，2次应当够了。他说不，瓷器必须烧过3次，然后其上的颜色才会更美丽跟牢靠。人生也根据这个同样的原则，试炼1次、2次、3次的临到我们。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这些美丽的颜色会永久存留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有时候一些苦是必须要的。9月1号有另外一篇，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经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4章第1节。 非常宝贵的一个经节。五十四章，对不起，是十一节，十一节。好，我们一起读。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哈。我们颠沛困顿，因为我们这个人里边需要被神制作，很不容易。可是神说他要用彩色安置我们的石头。那这边有一篇非常棒哈、哦，他这样写，这个是石头，石头讲的哈、哦。墙上的石头说：“我们是从遥远的高山那边来的，水和火造作了我们好久。”不过将我们造成了峭壁，人手将我们造成了一所住宅，你们的子孙在里面生长、受苦、享乐，得到休息和庇护，学习造我们的主，这位主也是造你们的主所给他们的功课。但是我们得到今天的地步，就是这个石头可以成为一个住宅，哈，叫人在其中，得应聘，成长。他说，我们能够到今天这个地步，是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的。他就讲这个苦难，哈，火药曾炸裂了我们的心，利斧曾劈开了我们的肺。那时我们觉得这样摧残我们是毫无理由的，因为我们仍在石坑里丑陋的横着无用处。后来我们逐渐被结成了整齐的石块，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备了，已经在这里静止了。石头如果会说话，他会讲这样的话，好，然后说你们却还在石坑里，还没有完备，所以你们正像我们从前一样，还有许多事情解释不通，很多事情解释不通哈。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所知道的，有一天你们将要被神的手，不是人的手，安置在天殿里做活石。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要真的有价值，没有白活这一生，有些苦难是必须受的。好，那感谢主，当雅各被制作到一个地步，神觉得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他就被告知约瑟还活着，所以呢他就被带到埃及去。那个时候对雅各来讲什么都不重要了，那个时候全地里边大概最风光的就是法老王。埃及是世界古文明帝国之一，对不对？当时他是法老王，因为大家都在饥荒，这法老那边有粮食，他是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在约瑟之上，他是最风光的。可是当这个雅各被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为法老祝福，他生命被制作。后来呢，他得他的儿子可以养他的老，那这个都还是其次，更宝贵的，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心里的眼睛好像对生命的是看得很清楚很清亮，他为他的十二个孩子预言，预言的那么准。我们讲其中几个哈，你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七节。他不是特别有恩赐做先知，他只是一个寻求主面的雅各，后来神让他里面那么清楚。四十九章第七节，他论到立位，他怎么讲最后一句话，他说立位要善住在以色列地中，是不是应验了？ 好，我们看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八到十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的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好，这个细罗就是赐平安者，就是指基督。那我们的主基督就是从犹大支派来的。好，我们再看一个四十九章的十六十七节，讲到这个蛋，这个蛋跟我们将来比基督来很有关系哈。这个蛋十六十七节，好，我们一起读。蛋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蛋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毁，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这个蛋，他判断人，这个蛋咬伤人，骑马的人要往前去，他咬伤马蹄，使人坠落，他叫人不得造就。所以当这个雅各哈，当雅各这样预言到这里的时候，他立刻有一个求告：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个发我们深省，我们需要神的救恩。好，那好，接下来发光的石头有约瑟，有摩西，有大卫王，有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这一些人哪一个人没有经过神制作的苦？都有，对不对？扫罗王没有经过制作的苦，他就做不起那个王位了。他一坐上王位，他的脊就抬头了。可是当大卫王，还没坐上王位，神就开始练他，所以以后他坐上王位以后，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但是他听得到先知对他的纠正，读者听得进去，还能够悔改。所以我们是有时候是我们是需要被制作的。好，我现在最后很快的讲一下哈，弟兄们会觉得说，哇，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先圣先贤，我是什么人呐？师母，你这样会不会对我讲太高调了？我怎么够得上啊？我们本着圣经来讲，我讲到本着圣经，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哦。我们看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怎么说？我们从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候选人，哈！我们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时间关系，我再来讲了这三段话，我们读过，你们回家再去默想。弟兄姊妹，这边明明讲，神拣选的是世上愚拙的。彼得跟约翰被看作是无知的小民，他们脾气是暴躁的，彼得是摇摆不定的，不是天生就是好材料，不是，只因为他们跟随主。好，那我说他们拣选的世上软弱的。我这次我17号搭飞机 16号的时候祷告会，就有一个中秋月饼就挂在我办公室的门，说：“哎，这是谁给的？”有人跟我说是谁给，我说：“哦，那我需要赶快打电话谢谢他。”我就谢谢他，原来是一个被看为软弱的姐妹，她是真的软弱，她的身体常常看到都是白白的，就是血红素不够多哈，跟她身体有关。那很多年前，这个姊妹跟另外一个姊妹，她们是在一个建设公司里边上班。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娘是一个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的教会，他们的那个公司里边就有那个敬拜赞美，所以他们这些人呢，都要去参加聚会。那他们那个老板娘很强势，所以另外一个很能干的姐妹就受不了了，就离开了。那这个姐妹看来比另外那个姐妹还软弱，她继续待在那里。那她几方面，一方面她的身体软弱，常常都是感觉很那个血色不够，是因为她的身体状况特殊的状况软弱。还有她的爸爸是一贯道的那种宣讲的讲师、点传师，很有口才、很有学问的。他爸爸对他的信仰就是很艰难反对，所以他起先来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偷偷的背着爸爸来，后来壮了一点胆，爸爸知道就让他知道吧，他再过来又再壮一点胆，还可以跟爸爸讲一点，好，他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哈。结果这一次呢，我问他你身体好不好，他跟我讲那个情形啊，然后跟我讲，后来跟我说一件事，我听得好受感动哦。他说我就倚靠主啊，哎，他说师母，他妈妈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呢，好像是乳癌还是什么，医生说活不到3个月。他说那个时候就他就跟神求主，耶稣啊，你要帮助我妈妈。这是5、6年前的事，5年多以前的事。他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妈妈。他那个时候我就为我妈妈祷告祷告祷告，然后我跟神求西西家的寿数，主啊，你再给我妈妈15年好不好。他说他妈妈现在已经活了5年多了，还在活，是不是神迹？是神迹。软弱之辈，他呢，当时那个比较强的姊妹离开了，受不了离开了，他继续留下来，被拆到新竹去，又被拆回来。他现在成为小组长，成为带领那些人的，在人看来是软弱的，身体是软弱的，心灵也是受压迫的。可是现在他爸爸呢，他爸爸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坦荡荡的来聚会，有时候坦荡荡的可以跟爸爸讲信仰的事，就这样被锻炼出来了。好，所以这个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的天然人所能做的。我如果你有参加查经，我就讲过有另外一个姐妹身心灵完全都不行了，我9月22号就说安排她做见证，她做见证，哇，许多人说哇，这个人他说他圣经也不是很多，他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孩子没有办法带，孩子有问题，跟先生关系有问题，他身体也不好，也不能上班。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来听神的话，把神的话当神的话，就拿来操练，拿来求告，哭求神。10多年下来，这个人被建立起来了。他的见证是什么？师母，我现在顺着圣灵的潮流而行。他跟先生的关系改善了，他先生现在成为一个非常专心听道的人，不仅受洗，不仅信主受洗。哇，我每次讲到看他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竖起耳朵在听哈。他说哦，我明显说师母是很认真的人，我说他很认真在听道，我都看到了。以前很多年不容易，因为他现在有他现在的背景，我没有时间讲。他的儿子是被看为无可救药的人，现在在 Ohio 留学， 他可以去上班。他说，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被神这样建立起来。他现在在做那些弱势家庭的那些没有办法照管，由政府设一个 program 来照管，收容这些弱势家庭的人去照管他们。很多主管都认为这些人不好带，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没有无可救药的，我就是无可救药。他的意思说，我就是无可救药的人，我都被神建立起来了，我们难道不能用基督的爱来陪这些人成长吗？你看荣耀的得胜。所以他去那个彰化基督教医院跟别的教会的人一起在那边做义工的时候，别人跟他在一起就看出这个人身上有圣灵，是软弱之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讲的这个都是很高超的，是特别的三头六臂的人承受的。不，我们每个人要依靠主都可以经验的。所以牧师跟我说，记得跟孩子讲要凡事谢恩。这个姊妹她说是从凡事谢恩开始操练起。好，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一个，我们再朗读一段圣经哈，你们可以回家自己去看哈。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都是这个过程，没有一个人是特别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话非常重要，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保罗说我们这些信徒哈，以弗所的那些信徒，以弗所是很棒的教会，他跟那些信徒这样讲。好，我们一起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弟兄姊妹，记得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来，是神做的，是神做的。我们都是他的 masterpiece， 我们都是他的杰作，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荣耀都归他，我们就不用自夸。最后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快结束了哈，就最后一段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哈。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蒙福的人？神太抬举我们，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但愿我们永远没有忘掉我们所蒙的这个呼召是多么的宝贵。我们愿不愿意效法那些人？保罗说，既然信他，他就把真理的灵给你们，就起来遵他而行，你们的生命就会被建造。好，那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我们就会像那些世界上不配有的人。我们利益不为自己活，让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有路可以活出来，我们就是在把生命的道表彰出来。我们多多少少也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 OK， 这是神给我们的护照。我就讲到这里哈。